弟兄姐妹晚安。以赛亚书，今天我们看38、39章。我们以赛亚书的这个前半部这一大段1到39章，今天应该要把它讲完吧。之后我们，以赛亚书的下半部，我们会隔一段时间再讲，让你喘一口气。38章。我想你应该来读咯，以赛亚书38章。来，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这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哭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他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说，我说正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醒。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这些经文的编排次序有点奇怪哈、哦。前面就说西西家已经痊愈才做那个歌，后面以赛亚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贴在窗上，就必痊愈。然后西西还问说：“哦、我要痊愈有什么兆头？”你觉得这些次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圣经有时候这样，好像神有时候做事也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你生病期待神医治你，你不要完全用那种很合理的、很合逻辑的，这个完了接下去是那个，那个完了再下去是那个，这样来完全来衡量神的工作。有的时候神工作有一点 有点不太按规矩，或者是有点让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分辨的那么清楚，或许有时候就是那样反而更容易得到医治吧。嗯，也许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当我们知道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们就可以更多被神充满。弄得太清楚，也许反而我们不一定有更好的得着。从列王记、历代志跟以赛亚书合起来看，大致上我们相信这一件事，希西家生病的这一件事，是发生在他得胜亚述之后的事情。也这几卷书也多半都在次序上有都先记他得胜亚述才记这一件事。那前面以赛亚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到当希西家遇见亚述的威胁的时候，神怎么样劝他信靠神，而希西家听从先知的话，学习信靠神。圣经好像没有另外一件事或者另外一个地方像这个故事一样给我们形容一个人愿意信靠神，但是圣经没有把它写成他信靠神然后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而是他好像信靠神的过程有相当一段日子，所以先知一再的教导他。借着这个，我觉得我们来明白，我们也有的时候需要经过这样的学习。所以当你觉得需要有信心来期待神做一件事的时候，不要常常以为我们怎么样立刻得到一个很特别的信心，或者怎么样大声宣告一个我们的信念，然后希望立刻看到神的帮助。有的时候是，但是不完全是这样。这里有一个例子，希西家用了很长的时间来经历这些事。那我想后来希西家得胜呢，他的得胜不是变得越勇猛，刚好相反，而是到后来他自己觉得是最软弱的时候，他得胜的时候是在他自觉最软弱的时候，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他好像最后把他有办法的时候垂下来，把他奔忙的脚停下来，进入安息，等候耶和华。最后救恩来到，他经历了非人手所带来的得胜。我们上一次提到一位神的使者进了亚述大军里面，杀了他们185,000人。圣经有时候这样讲的时候，也许是有一个瘟疫流行，也许有的时候有别的灾害，在这里圣经没有明确讲到底是天使是很直接的拿着刀杀了这些人，还是借着别的事，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神审判了骄傲的亚述。那这个故事不只是圣经这样记载，我们在19世纪在尼尼韦的遗址所挖出来的许许多多古物，大概有3000多件，是考古学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他们考古学家称它叫亚述大发现。那里包括了许多文字的资料，有的是在微草纸上，可是也有许多是可以保存更久的，是刻在石碑上面的。我们上一次提到圣经所提到的这些篇章里面所提到的好几位亚述帝国的君王，几乎都有他们的石碑，当时被挖掘出来。这是圣经那种年代有考古学上很明确直接的佐证，是最杰出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时期亚述帝国的这些君王，包括了希拿基里，也就是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亚述的这个君王叫做希拿基里。希拿基里的石碑据说里面有一段话，我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 很想特别找希腊基利的石碑，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那块石碑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是那天没有展览，不晓得。但是我是在书上看到说，有一块希腊基利署名他的石碑，那里提到了他怎么样攻占许多的国家，包括北国以色列，然后他提到来到犹大，怎么样叫西西家给他进贡等等。但是只有提到犹大的时候，没有提一件事，就是像他在记述对其他的国家所做的一样，提到他们是他们王国怎么处理他们的君王等等，就是只有犹大他没有提到这些事，他也没提到他的失败。可是就着我们所知古代的君王好大喜功来说，他没有提到他的失败是有可能的，所以圣经学者依据这些考古学上的发现，他们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佐证这个伟大的故事的一个考古学上的东西。可是今天我们要看一件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事，就是西西家刚经历的这个大得胜，得胜亚述，那是他君王的责任。你也用在今天，你也可以说他刚刚成就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服事，大有功效的服事，有一个事工做得非常的杰出，非常的好。可是就在这个之后他就生病了，就生病。你知道有许多人在经历了侍奉环境这些得胜以后就大大的失败，而说这是一个考验。我这两天刚看到一个见证，那个应该已经发生了一小段时间，是宇宙光他们支持的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原来在美国有很好的生活，可是后来他们把他们的事业放下来去了中国，在那边用不同的方式宣教，在那边侍奉了差不多20年，好像是去年年底左右他们结束了在那边的服事，年纪大了，蛮大的年纪了，想要回美国退休，就在打包第二天要飞回美国的那个前一天，那个弟兄忽然就病倒了，有点中风。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可是那个他的妻子写的那一篇见证来提到他们后来怎么样经历所有这些不容易，但是后来主的恩典使他先生再一次的站起来，那一年的感恩节他已经能够回到美国跟家人一起共度感恩节。我觉得跟我现在要讲的西西家这个经历有一点点类似。也许今天有一些人会说，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撒旦就攻击他，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可是我想我们常常这些事我们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像圣经也常常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就是神做的，那是神做的事情。事实上西西家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读有没有注意到他完全没提到撒旦，对不对？本来圣经就遇见这些事本来就很少提到撒旦魔鬼，不像现代人那么多提到的撒旦跟魔鬼，而且他明确的讲的是神做的事情，你要使我完结，他光说你要使我完结就讲了好几次，这是西西家说的。他自卑，他承认，他似乎在承认本来神这样 对待他就是应该的，所以他认为那是神对待他。那我觉得今天我借着这个要讲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在经历一个也许侍奉上伟大的得胜之后，有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大的失败。圣经里面这一方面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以利亚了，记得吗？ 他那个失败不一定表示他立刻犯一个大罪，不是，有另外一个人也经历过像这样的失败，那就是犯罪，那就是大卫啊。不过大卫比较不是在经历一个什么大的得胜，而是在他多年得胜的仇敌把国家带向安逸之后，他自己太安逸了而失败的哈。可是以利亚是在刚经历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得胜之后有一个失败，不知不觉眼目转离开神，自己脚步离开谦卑的道路。所以神使西西家在经历一个大得胜以后生了病，有可能是神的恩典。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同意西西家说那是神做的，使西西家不至于得意或者安逸下来而经历灵性上的失败。你能了解这个吗？如果由你来选，你会选择不要让我生病，而且还是一个必死的病，还是选择即使借着疾病能够保守我灵性上不要失败？你要选择哪一个？很好，神替西西家选择，他没有让他安逸下来，迷失在胜利的欢乐里面。其实这不是神太残忍，不给人喘息的机会，有的时候是神的奇妙的保守。我想到我的牧师的牧师吴老牧师，在纽约的教会，他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教会当然有一些年轻人兴起来，后来也有一些年轻的同工啊。我们听说，我当然不是亲自经历的，因为我没有看过他。我信主的时候他才刚过世。那他听说他每一个礼拜一，那个是一般教会都是传道人休息的时候，他礼拜一的上午有一个同工的聚会，要他们来到他住的地方，那是一个细心家庭，他带着他们有一个追求的聚会。也许那是好事，不过我不太觉得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个得胜最好不是被人家逼着到后来变成一个习惯而已，最好我们自己要留意这些事，这些事情这样的真理记在圣经上，让我们学习这些事。神并没有要我们用一种外在的规条规矩做法来保守我们这些事，而是写着诉诸我们个人的良心，让我们自己学习这些功课。你知道那些寻求要让神得到最大荣耀的圣徒，常常神不只训练他们经历在环境或者服事上的得胜，他也必须经历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得胜。可能有的人完全不明白这一件事，或者就是听我这样讲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他们满脑子想的得胜都是指着他们怎么样侍奉的好啊，捆绑魔鬼的作为，在一个地方带来转化，带来神的伟大的工作等等。当然不只是这样，神更伟大的作为不是只是借着我们做什么事，而是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对不对？那其中一个蛮帮助我们去学习我们生命里面更深层的工作的，就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我们生病，尤其像西西家生了一个必死的病，连先知都跟他说他一定要死，留遗嘱吧的这样的病的时候，好像我们人才会真正的要去审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祷告的生活等等，到底扎不扎实，到底是不是脚踏实地的，还是花拳绣腿，对不对？你知道有很多别的事，我们比较容易花拳绣腿，还是过得下去，我们也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一旦你生了一个严重的疾病就不一样，因为你会不会得医治，这是很确实的，不是像你可以用别的方式说一说的，对不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所以这是神很容易有的一个做法。其实当西西家经过以后，我想他可能会知道在这两方面的得胜，也就是在 外在的环境或者在侍奉等等这些看得见的这些事情上的得胜，跟在他自己里面的得胜，包括得胜我们这个人，也包括像身体的疾病这样的得胜，其实那个得胜的路是很接近的，都是在人以为不可能的时候才真实的仰望神，然后来经历神的工作，在等候神中间让神矫正我们，我们在他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然后我们学会更真实的信心，更真实的定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你还记得神要西西家学的功课，在面对亚述的时候，我想他学过了，就是让他能够仰望照我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可是现在遇见疾病的时候，有可能西西家会发现他生命里面关于这一件事，仰望神注视神这一件事，可能还有一些地方他发现他之前并没有还没有学会。虽然那个时候为了得胜亚述，似乎他学了很多功课，可能他觉得他学会了那个功课。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遇见新的冲击，就有新的阶段的功课要学。这是很有趣的事。我读过好些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使女他们的故事，有好些位都有类似这种事，而特别是一个他有特别的恩赐，包括行异能、医治疾病等等这种恩赐的一些神的仆人使女，他们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要经历他们自己身上有病。你很难相信一个人在他的聚会里面人得到那么奇妙的医治的人，当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却好像没有立刻得到医治。也许人家也会笑他，或者觉得那你以前医治别人是不是假的啊？可是你如果读这些人传记，你就发现好像那是神蛮一贯的作为。当然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说人到了年纪大本来就比较容易有一些疾病，但是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有可能为一个年纪大的病人祷告，人家得到医治，但他为自己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快得到医治。那你也不要觉得他到了晚年大概有一点过气了的先知失去能力，并没有，因为他们有时候正在自己有严重的疾病而且没有立刻好的时候，在他们聚会里面，在他们服侍别人上面仍然充满了能力。我来举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一个弟兄英国人，他叫 Smith Wigglesworth。他原来是在那个救世军里面服侍的，可是后来他被圣灵充满，那时候他已经中年了，以后神那样使用他，从一个原来从不讲道，因为他没有口才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布道家。那他的聚会有很多人得到医治，到一个地步写他传记的人给他一个称号，称他叫做 The Apostle of Faith， 就是信心的使徒。这个人活到88岁，他差不多80岁的时候有一个疾病在他身上，就是肾结石。听起来不是很严重必死的病，可是这个人他不去医院的，他从很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一次很奇妙的医治之后，他就觉得神带领他不用任何的医药，他一辈子真的从来没有用任何医药，也就是大概有5-60年以上他从来没有用任何的医药，没有进过医院，去医院一定是探访病人，他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可是他晚年有这个疾病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这一件事。我们也觉得大家都应该跟他一样，但是 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你也不要学这些然后学得不太像他这样。事实上他一直到我现在讲他80岁，神每一次都救他脱离那些事。可是到他80岁左右，他的这个结石病神没有用快一点的方式救他，他大概有7年之久这个病一直缠绕他。那7年他仍然有非常大有能力的服侍，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结石有一个问题，就是很痛、哦、那神其实那里面你会看见还是有神迹在里面。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如果神要行神迹就一咬它就好了，但神没有，神行的神迹好像一个小规模的神迹。你晓得，如果那个石头大一点，在肾脏里面可能也会死人的、哦、可他没有，他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排出一点来，表示他的石头都没有那么大，也许那是神做的了、哦、因为有七年之久、欸、你有没有结石过？ 我听过好几次有人有肾结石，他们说痛起来真的可以痛在地上，痛得在地上打滚的，他也差不多是这样。有的时候他正在讲到中途痛得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他就告诉他自己的会众或者听到的人说，告诉他们他的情况，请他们为他祷告，所以他要暂停、他的讲道。那些人也没有跑掉，就留在会场正在为他祷告，然后他就去厕所也许半个小时，然后后来就排出那个石头来，可能流一些血等等。你会不会觉得我讲的太血腥了，不想听？可是那是他的见证、他有好几次这样、看起来好像神并没有用我们认为的应该有的神迹这样医治他，可是我还是觉得他这样一直能够排出来也是神迹啊、那是神就是做这样。你知道神借着他做的事情常常不是这样，而是很大的一个神迹，一个严重的疾病历史得医治等等，他不死的神做这样的事。可是他在他自己身上，后来那个病你没有办法说是神医治他，而是最后石头排完了，七年，六七年的时间、所以神也赏赐他的信心，他死的时候88岁，身上完全没有什么疾病、他有一天参加一个丧礼，在丧礼上他问到一个有人请他关心的一个人的亲戚，说那个人怎么样，他们提到那个人的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好，他就叹一口气，然后就到主那里去了，对不对？88岁的时候。可是很可能那段时间六七年的时间，神在他身上做了更伟大的工作。外在的环境的难处是一种试验，可是灵魂的救恩经常也需要经过试验、那身体疾病得到医治的过程常常也是一种试验、我们曾经在讲到属天医治的时候提过一些这样的事，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经过哪些试验呢？一个叫做绝望的试验，那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西家了、你知道他不是医生诊断他有病，你知道不知道？也不是医生诊断以后跟他说你只剩下几个月好活，不是的，是先知来告诉他的，就同一个帮助他得胜亚述行出很大的神迹那一位伟大的先知以赛亚来告诉他的，奉神的名告诉他的，说他必死，留一命吧。可是就是这个时候他没有放弃，先知一离开他就把脸朝向墙壁那边祷告，然后得着医治。所以当你有的时候觉得绝望的时候，学一学西西家吧，把眼目从人身上转移，转到墙壁那里，对着神祷告。大概在列王记吧，还是历代志记载这个的时候，讲了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以赛亚给他宣布完这个话以后，就离开王宫。可是王宫当然一层一层的，他还没有完全离开王宫。好像圣经写说他才走到中庭的时候，神就叫住以赛亚， 因为西西家在里面祷告，显然他那个祷告没有祷告很长的时间，他一开口哭泣祷告，神立刻垂听，就把以赛亚叫住，叫他回去告诉我的仆人西西家说，我看见你的眼泪，听见你的祷告，我要加增你15年的寿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历绝望的试验。事实上西西家在面对亚述的时候也一样的原则，对不对？他到 后来他说，这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像人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可是那是医治将要显明的时候。我的牧师荣教师也是，他在1947年得了癌症，应该是肠子里面的癌症，那时候战争才刚结束，有点像西西家一样，他刚从宣教合场回来，也经历许多神奇妙的作为，可是他得了这个疾病。我想他的疾病的诊断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他自己的医生，他自己的父亲跟弟弟都是医生。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去医院，就我所知道，他在1954年，那时候有那个病已经7年了，他来到台湾，他来到台湾的时候那个病还在。在西安堂早期有一些会友曾经告诉我说，早期荣教士都穿了一个宽宽松松的衣服，因为那个肠癌的关系他肚子有点肿大。但他一直信靠神，没有放弃。荣教士自己的见证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肿瘤是渐渐消失的。好像是跟他同工的林教士是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在沟子口西安堂建堂的，不晓得是开始建堂还是建好堂的那一天，肿瘤忽然消失的。可是也许荣教士自己讲的比较准确吧，他说他是渐渐的消失的。也就是说从他得病一直到完全得医治，经历了快要10年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要得医治要有谦卑的试验。有时候神需要先使我们降卑。西西家刚刚经历得胜亚述伟大的得胜，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好像并没有跟神说他刚刚做了这么伟大的事，这么大的得胜，你一定要医治我，他没有这样讲。他写的诗歌好像充满了有点负面的话，就是要使我完结，我像白鹤你鸣叫，像什么呢喃燕子，像鸽子鸽子那种哀鸣，我因阳关眼睛困倦等等。他就是谦卑安静低伏，很可能他在得圣亚述的时候学的功课现在有用，也就是他需要继续归回安息，谦卑下来。圣经有另外一个关于谦卑的试验典型的例子，就是亚兰叙利亚的元帅乃曼，你记得吗？当他为了大麻风的病找先知以利沙想要得医治的时候，伊丽莎告诉他该做什么，他很生气啊。那是因为他预先预计好先知应该怎么帮助他，你晓不晓得那就叫骄傲。我们很容易这样。我这样讲是因为我服侍这些年来遇见过相当多次，有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不一定是疾病，有时候是别的问题，他们期待你帮助他，但是他们已经设定好你应该怎么帮助他，所以当你帮助他的时候，他常常要教你说你应该怎么帮助我。他觉得他没有得到帮助是因为你方法错了。乃曼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他如果这样拂袖而去，先知是不会理他的。我们没有先知那样的全能，所以我们还理这样的人。有时候他们这样说，也我没有因此就不理他。 可是先知是真的会不理他，幸亏有他的部将劝他，他也愿意听，所以他谦卑下来，照着先知所说的做，就得到奇妙的医治，而且灵魂也得到救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定规应该怎么样，也许神等着我们把那些放下来。我想到穆安德烈这位讲到内在的生活伟大的，人家称他叫内在生活的使徒，他中年的时候50岁左右喉咙出问题啊，讲很多的道怎么样都休息一下也没有得医治，后来他没有办法就更多的去寻求得医治，后来有人介绍他去了一个地方专门在让病人可以在那边接受祷告接受教导，他自己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传道人，写了很多的书，又是开西聚会的讲员等等，他还是去那边接受教导。然后他就发现在那里他们教导神的话，他们并不是只是在那边在聚会中激发人的信心，然后大声的为他宣告祷告，用异病的治祷，他们不是这样，他们要他要这些病人自己学会站在神的应许上面，所以那不是一种瞬时的医治。有一天他就有点困惑，就问在那里负责的人说，如果我们一祷告立刻得到医治，不是更多彰显神的荣耀吗？这个问题很有道理哈，我猜我们也很容易有这种想法。他说如果我们一祷告立刻得到医治，就在人家眼前立刻一个肿瘤消失啦，瞎眼立刻得看见等等，立刻得到医治，不是更多彰显神的荣耀吗？那个在那里负责的弟兄回答得很好，他说，弟兄，神自己知道怎么样是更大的荣耀，意思就是你就谦卑下来让神按他的方式做就好，如果神要立时医治也很好，他不是这样也很好，他接受了，他经过2年得到完全的医治，他之后又活了30几年，他跟刚刚我讲那个弟兄一样活到88岁，到他晚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孱弱，上讲台要扶着那个栏杆慢慢的走，但是他一开始讲道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忘记他多大年纪，充满了力量清澈的声音这样。这个会引到另外一种试验，叫做症状的试验。我不知道 你如果没有被我们这样教导过，也没有看过我们那些那个这样的书，有可能在别的地方不太会听到这个，可是那是很重要的事，你不知道吗？叫症状的试验。那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祷告无论哪一方面看起来都是你做对了，似乎神也应许一定要做工等等，但是弄来弄去呢，你的症状就是还在。通常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就希望等下一次麦海士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啊等等，或者是Ben Hin 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或者去找谁为我们祷告，可是 不一定每一次是这样。主也常常训练我们不要看波浪只看主。那我再讲一次乌朗牧师的见证，他年轻的时候在罗比森师母的信心家庭学习啊，他也参与一些服事，有一次他在一个野户外的步道里面，我不知道那个故事的细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受了伤，可他受了一个伤，身上的一个伤。那他依靠主祷告，每一次祷告就看见神帮助他，就很好转啊。或者他请别人祷告也是这样，可是过一会儿就有症状又回来，3番2次这样，最后他就很绝望，因为每一次祷告他学习信靠主用神的话等等都是看起来都是合乎神的道理，而且也有一些有恩赐的人为他祷告，有经验的人，然后就看见神帮助他，可是紧接着第二天或怎么样又症状又来了。所以他在已经有点绝望的时候，有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那天那个聚会 有人在那里讲到，聚会到一半罗炳生师母忽然进来， 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可是那天他进来做一件有点特别的事。当然他进来，那个讲员就停下来看他要做什么，他就请那个讲员给他一个时间，他就插进来。他讲的话跟那个讲员那天讲的道没有什么关系，他就开始提到这一件事。所以有的时候神已经做工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可能你没有觉得有什么改变，那是神要训练你学习，信心是不凭眼见的。接下去他就说，比方在这里有一个年轻人，当然他完全不知道吴老牧师，那时候他不是老牧师了，这个年轻的吴汉斯牧师，他并不知道他的情形。他说，比方在这里有一个年轻人，他为自己的症状祷告，神也帮助了他，可是当神想要他带着症状与神同行一段时间的时候，他立刻以为他没有得到医治。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相信，而不是一直到别人那里去请人家为你祷告。这样讲够了，对不对？所以乌朗牧师接受了这个，后来他完全站在得医治的把握上面，而后来症状也消失了。就是像这样学过这种功课的人，传承下来也传到荣教室，也传到我们这里的。希望你认识这个宝贵的道理。有的时候这样一个症状的试验跟另外一件事有关系，我们称它叫顺服的试验，就是好像还带着症状，神却要你做一些事，好像是没有症状的人才会做的事。用荣教师的话来讲，他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健康的样子来。有一个杰出的例子，也是我自己从很年轻的时候从这位弟兄得到帮助，这个弟兄的见证，就宣信弟兄，我们唱的宣道诗是他创立的宣道会的诗歌，里面有好几首是宣信弟兄本人写的。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认真的牧师，可是他后来他的心脏一直都很弱。他自己形容，有的时候他站在坟墓旁边主持丧礼，那个时候西方应该都是土葬的了，所以很大的一个墓穴。他有时候他主持丧礼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要掉进那个墓穴里面。可是后来他开始教导他把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以后他真的得到信心，相信根据他所读的神的话语他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他就相信神做的工。可是马上就遇见一些考验，他提到还有三样考验他都去得胜了。就是有一天好像神要他做一个见证吧，另外一件事什么我不太记得。可是第三个考验比较严重一点，有一个他刚认识的朋友，不太晓得他的心脏的毛病的人，在一群人中间也邀请他去爬山，那天下午要去爬山。他当然就想拒绝，因为他过去不要说爬山，走路走多一点也心脏也负荷不了，他可以很轻易的拒绝。可是很快心里有一个声音说，如果你已经得到医治，你不是就是应该要去吗？所以后来他顺服了。他自己说他爬山的过程好像每一步都在宣告说，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生命。当他爬到山顶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新的人一样。我猜想他心脏的毛病不是在那一刻就完全健全了，可是后来他健全了。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所以主不但帮助西西在外面的事物中学习，也帮助他在里面学习。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是很里面的学习，让他经历疾病软弱，在这一方面也得胜。 当时他学习在亚述的威胁里面，他学习依靠人，不依靠人，不依靠埃及。你知道在疾病上面，神让他进一步学习一个，不是去依靠像埃及啊这样的国家，而是不依靠先知，对吧？因为是先知告诉他得了历史的病。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个先知代表了，你知道我们前面那么多章都在代表他应该听先知的话，对不对？因为对他们而言，以赛亚说的话就像神说的话一样。我们今天不要太快把一个人当作像以赛亚一样，除非你有把握他有以赛亚那样子的知识啊。对，我不是说只要一个人说预言你就应该像听以赛亚这样听他，可就那个时候而言是这样。就如同我们今天有圣经，人家明确的给我们圣经的话，好像我们就应该要听，可是怎么会有一个时候好像神不要我们依靠先知，不要因为他说的话我们就好像是定论了，就像西西家一样。如果你不误会的话，我希望你学习思想这个道理。有的时候也许是你最敬佩的一个人，一个领袖长辈或者一个属灵人，有的时候神会要我们好像违背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叫我们真实的跟随神。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无论他讲什么你就总是有意见，刚刚我讲的话就不算数。我指的是那些本来就很顺服权柄的人，可是有的时候神会让你经历这个。我记得我要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主让我面对一个有点困难的事。我其他的事都不困难，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像有些人做见证说，哦，神要他顺服要侍奉，可是他很不容易放下他的工作，或者放下经济上的压力，放下他的家庭，放下他的理想抱负等等，而要侍奉神，边一边流泪一边顺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我们从一起走就是全心想要顺服主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当我要顺服主，要走上主要我走的道路的时候，我最困难最为难的事情是，我有两三位是我最敬佩的长辈，而且是多年我从他们得到祝福的，我也都一直很服他们的权柄的长辈，都反对我那样走。他们不一定直接的表达反对，可是我很清楚知道他们并不喜欢我那样走。可是后来主借着一件事让我明白我需要这样走出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顺服这些权柄本身就是对的道路，主却让我稍微明白有的时候需要不听他们的话才是顺服主。那我要大家注意一下，西西家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他这里讲一句话很可能很代表了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也就在我们学习这种里面的得胜的时候要有的态度，就是一个更柔和更低下的一个态度。而在这里西西家用一个方式表达，他说我因心里的苦楚，第十五节哈，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比悄悄而行啊，比悄悄而行。有的英文圣经翻译做 walk softly, softly, 但是悄悄而行。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经文，其实是我的牧师荣教授，他自己晚年的时候也有疾病在他身上。他不是在提到他的疾病，但他提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提到这个。而我在他身上我也看见他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变得更安静，更小心的要跟随主， 而不是那种很粗的很很容易喧嚷的那个样子，就是更小心。那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能讲话啊，都要安静，或者是变成走路都要很慢，不一定表示这样了哈。有的时候会表现成这样，可是更要紧的是内心是像这样的。嗯，所以这个是西西家的得胜。嗯，我顺便提到，在这里提到以赛亚用一块无花果饼来帮助他的信心，很可能神虽然借着以赛亚去告诉他，神要加增那45年寿数，可是并不是说了这个话，那个西西家的症状就不见了，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西西家才问说：“那我能得医治，我会痊愈，而且可以回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有什么兆头？”那西西家以赛亚就拿了一块无花果饼贴在他的窗上。这是让我有点知道西家生什么病，其实还是不完全知道什么病会长疮啊，还是就是一个致命的疮，会不会是癌症，一个破裂的肿瘤，我们身上会长什么东西，甚至有疾病的威胁，还有另外一种病，也许你会觉得它不可能是这种病，就是 HIV， 就是艾滋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写，我们就这样吧。好，有的人就因此觉得开始发明一种说法，就是教导人说无花果的成分各方面怎么样有医病的能力。你如果读福音书，你就知道主耶稣用各样的方式来让人家信心有一个依托，对吧？事实上有一次主耶稣用沙子或他的口水唾沫抹在瞎子眼睛上，对不对？你知道连这个都有，今天都有一些人说因为唾沫有医治的能力，你用唾沫去叫一个瞎子眼睛睁开看看吗？嗯，而且你要知道眼睛是进不得沙子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些话应该比较帮助我们认识神，有时候就是用一个某一种方法让我们的信心有一点依托，那是一个顺服的考验啊，让我们借着那个做出一个顺服的举动来，然后得到医治。而且神还常常叫我们做的顺服的举动是那种不可能的任务，明明右手不能动却叫我们伸右手，脚不能动的时候就叫我们起来走路，对吧？他没有叫那个哭完右手的时候你站起来就得到医治，他没有叫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说，或者瘸了38年的人说举手把你右手举起来就得医治，他没有。下一次换你的时候，我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不需要都学这些东西，但是你可以学习里面的一个顺服。所以西西家经历了两个很大的得胜，对吗？外面的得胜，里面的得胜。可是紧接着以赛亚记载了他一个失败。我们来看第39章，我们用最后几分钟我们来读。那时巴比伦王巴拉赞的儿子米罗达巴拉赞听见西西家疾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的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在这里这个承先启后的历史记述结束的时候，以赛亚记载了西西家的失败，用这个为将来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其实那是发生在100年后，为这件事铺路，也为他的下半段的预言铺路。当然那不是他铺的，是神铺的，因为下半段从40章开始将要讲到被掳的人归回的事情，可是他经历这些得胜以后，有点像我们做出很好的事工，就别的教会的人要来看看我们的事工，然后我们就蛮得意的，就开研习会教导他们怎么样成功。然后我不是说那样一定是不对，可是圣经是提到希基家心里有骄傲，圣经就在这一件事上，神暂时离开他，要知道他内心如何。所以显然希基家并没有像他得胜亚述得胜疾病那样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完全，他里面仍然有一些东西，包括骄傲，神借着这个显明出来，我想那是要把他带到一个更深的地步。所以在这些故事里面，希西家王所经历的其实是非常奇妙宝贵的事，他不只讲到我们得着救恩的道路，事实上也讲到我们得着的是一个更完满的救恩。所以有可能在希西家身上他真的经历的是一个更深的神的作为，也许我们可以期望将来在天上看见希西家是一个充满了荣光的一位属天的人物，有他的冠冕啊！但愿我们也借着他学习这些功课。最后一节的话，有的人是回头来说，希西家讲这个话很不应该，他惹出的麻烦，他却说，就最后一句话，他却说，在我的年日没这个事就好了，有点自私的说法，对吧？他惹出了麻烦，让后代的人。因为先知告诉他是在他后代要发生的事情，他说这样，圣经没有加上 comment， 我也不知道那样讲对不对，但是我自己有另外一个看法给你做参考。我觉得如果照这样整个看，我比较相信希西家来到这个地步，他的生命真的是已经更安息在主的手中，以至于他就是觉得神怎么做都好这样，很可能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他终于学会完全的归回安息，也许吧。无论怎么样，这些都是神宝贵的教训。这么丰富的一卷书，前半部虽然比较多是有一些负面的话，但是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宝贵的事，盼望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一些很好的造就跟刻痕。